好，感谢主啊！我是这个教会的杨建东杨牧师啊，在这边代表教会欢迎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啊。今天我们知道哈，下一个月现在是四月对，刚好四月哈，下一个月就是母亲节啊。我们讲台呢母亲节的时候有一个母亲节信息。再过去一个礼拜，再过去一个月就是六月对不对？六月就父亲节，父亲节有没有父亲节的信息呢？就没有安排了哈，在很多教会也常常会有这种尴尬的事情，好像母亲很重要，父亲不重要一样，是真的这样子吗？其实父亲还是很重要的哈，但是呢，实在来说啊，世界上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要找到这个好的母亲呢，可能要比这个找到好的父亲是容易还是不容易？你们觉得要找到好的母亲容易一点，还是找到好的父亲容易一点？大家扪心自问哈，我们这做父亲的，我们这真是有点惭愧啊，有点惭愧。那我记得哈，我的妻子哈杨师母呢，她有一次呢跟一位朋友啊在谈这个圣经、谈福音的时候呢，她告诉她这个朋友呢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啊爱我们的天父。就是圣经所传讲的这位神，他爱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结果这个朋友呢，他就立刻反对了，他就告诉我这个杨师母呢，他说小时候他的父亲是怎么样子的来虐待他的几个孩子的，所以他一直长到那么大，他心里面的那个创伤一直都还没有被医治好，心里非常痛苦的。所以当他知道说哦，原来有位神他成为我们天父的时候，他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他说这位神怎么会可能是我天上的一个父亲呢？因为在他里面，他父亲的形象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形象。所以很不幸的的确在这世界上面有不少的父亲呢，是很让他们的子女失望的，非常失望。但是并没有因为这样情形，结果圣经呢就不使用这个天父这个名词呢来去形容我们这位天上神。我们这位天父他是一位完美的一位神，他有一切父亲所需要具备的品格。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看看这位天父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位天父。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故事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段故事，有许多许多的那个在社会上有些在特别是美国人，他们有些人他甚至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可能他都听过听过这个圣经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浪子讲到还有一位慈父的一个故事这里面这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在天上的父亲，而且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和这位天父呢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刚刚所念的那一段经文我们现在呢很快很多对不对，我们就很快就跳过去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稍微仔细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它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有怎么样，有几个儿子，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其实是一个做个对比，一个是悔改的儿子，一个是不悔改的儿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是聚焦在一个，就是这个小儿子身上他是一个悔改的小儿子，看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耶稣那时候背景，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要跟父亲分家产的，说我要你的家产，你分给我吧。在那个时候的背景呢，一个儿子在这个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就跟他提出这种要分家产的这种要求了，这是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而且是大大羞辱了自己父亲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一个背景。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故事当中这个父亲呢他怎么样，没有说什么话，他只是默默地就把他家产分给了这两个儿子所以这个小儿子呢就拿到钱过了不多久呢他就离开然后就离开这父亲，就离家出走了紧接着呢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个小孩子出去以后就过着非常奢侈过着非常浪费的生活没多久他就把他父亲给他的钱呢 怎么样挥霍一空了、啊、挥霍一空，最后就变成一个穷人、啊、变成非常贫穷。对，如果我们中国人听到这里的话，大概就一个印象嘛，这个小儿子就是什么，你用什么词，用什么词来去形容他？
败家，
就是败家子，对不对？就是败家子哈。但是哈、哦，我们话不要说得太早，让我们话不要说得太早，因为会不会圣经的故事，这个小儿子就是在讲我们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这个小儿子呢？哈，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哈，才懂哈。这个小孩子挥霍一空以后，很不幸的哈，所谓屋漏偏夜，连夜不会念。屋漏偏遇连夜雨、啊、然后呢就碰到饥荒，碰到饥荒呢自己又没有钱了、啊、刚好又碰到饥荒，没有东西可以吃。那以前有钱的时候有很多酒肉朋友的，现在都不见了，没有人可以帮忙他、啊、所以他就遇到很大的灾难、啊、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帮忙他。紧接着他怎么样呢？他就去投靠了一个人，总算找到一个人勉强的愿意出手来帮助他、啊，那个人就给他一点机会，让他去放猪啊，放猪。我们知道中国人是放什么？我们是放什么？放牛、放羊，对，他们是放猪啊，放猪，勉强哈让他自己可以活下去哈。那这里还是有一个背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在当时哈的人，在耶稣那个时候的人，对猪的印象是非常坏的哈，因为猪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所以这小儿子落魄到一种程度啊。不但没有吃的，他不但要什么呀？要去放这个猪，一般人所看瞧不起的、不洁净的这条猪，他要去放这些猪。而且呢，不但如此，甚至连猪吃的东西，他想要拿来吃，都没有人给他。为什么？因为这些猪吃的东西，这个叫豆荚啊，这些东西是要给猪吃的，不是给人吃的。所以他连猪想要吃的、不洁净的动物想要吃的，他都不能吃。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所落到的一个境况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情况啊。直到这个时候他终于怎么样醒悟过来了，他忽然间头脑好像就忽然间清楚过来了，只有落魄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儿子呢，他终于醒悟了，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噩梦醒过来了，他就想起了他父亲。这个时候他想起了父亲，他说他的父亲家里面有许多工人，又有许多可以吃的东西、粮食。他是我的父亲，难道我反而要死在这种情况下吗？在这种情况下饿死吗？不行啊！这小儿子想，不可以这样子。我终于明白了，我知道我的拯救在哪里，所以他就回去找他的父亲啊。这就是这故事。小儿子自己哈、啊，知道。他当年呢，他所做的事情是大大的羞辱了他父亲啊，他实在是罪有应得啊，所以呢，他回去他告诉他父亲这件事情，他心里面都已经打好草稿了哈，他告诉他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你。”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不只是得罪了他的父亲，而且也得罪了天。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天理不容的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哈、哦。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很特别，他讲到得罪天，啊，得罪天，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哈，在普世的人类里面，我们都知道，在冥冥当中有一个天理的，都有个天理在天上的哈。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说，后来我们很忙。做了很多事情，在这社会上面，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那种感觉，我们良心怎么样就麻木了，我们以为说我们做什么事都可以，只要没人知道啊，我行我素都没有关系，没有人可以干涉的，这是我的自由，但却忘记说还有个天理在那里。小儿子这个时候他终于知道怎么样，他过去所做的事情是天理不容的。他得罪了他的父亲，也得罪了怎么样？得罪了这位天。所以小儿子当年离家出走的时候，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那份家产吗？不是，这小儿子真正想要的，他就是要脱离他的父亲， 他要得到他自己想要的自由。结果呢，他以为他得到自由，但他却没有办法来去掌管他的人生。好，所以待会我们还要回头来看这个自由的这个问题。好，现在我们只要看到说，这小儿子现在没有脸面哦，他可以回去找父亲，但是他不再能够做儿子，他不再有这脸，他不再不觉得自己不配来做这个父亲的儿子。他说他只要做个工人吧，只要活下去就可以了。大家想，这个小儿子离家出走，败光了父亲一切给他的家产，这个时候他要回去，他父亲应该要怎么样对待他呢？难道这个父亲要就好像过去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重新来接纳这个小儿子来做他儿子吗？我们下一段就来看啊，这小儿子的父亲他是怎么样来回应这件事情。这小儿子回去了啊，看看父亲是怎么样回应的。这个是这个整个故事的焦点啊，我们讲了那么多，但是实际上真正焦点才刚要开始。这个故事整个故事的焦点不是这个小儿子，而是这个父亲。这个父亲呢，他会去善待这个他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呢，还是这个父亲呢，他会来接纳他、饶恕他呢，还是他会去严厉拒绝他呢？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其实耶稣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小儿子就指的我们，而这位父亲呢，指的是天父。所以圣经在这里要教导我们说，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称他为天父。那这位天父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当这位神碰到像小儿子这种情况的话，他会怎么样反应？这就是这一段故事我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你继续往下走，故事到这里我们看到小儿子终于怎么样回去了，回到父亲那边去。结果呢，他的父亲首先的几个反应，他说什么？首先几个反应就是远远的看见，动了慈心，跑过去怎么样拥抱，然后呢连连的亲嘴，就这几个动作，没有说什么话，也不需要说什么话。这个父亲他远远看见，动了慈心，跑过去就拥抱，然后连连的亲嘴，就这么简单。这几个动作，小儿子走回去，和父亲相离还非常遥远的距离的时候，这个父亲就远远的看见他，而且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还认出了他这个小儿子，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因为知道说这小儿子经过这个生活的摧残了哈，然后这个时候饿得可能不成人形了哈。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又是衣衫褴褛，整个衣服都非常败落的一个人那样回来，所以他可能整个外观上都改变了哈。那他父亲能够在这么样遥远的一个距离里面，能够怎么样一眼就望看到他，而且知道这是我的小儿子，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以前参加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哈，有一个笑话，它是真实的笑话哈。那时候在教会里面的 nursery 就是这个婴儿房啊，婴儿房有好多孩子在哭啊，有好多孩子，只要有一个孩子在哭的时候，我们远远听见，你知道这是哪一个孩子在哭吗？你分辨得出来吗？没有人可以分辨出来的啊，因为每一个孩子听起来都差不多，可是这个孩子一哭的时候，有一个人会一定知道的，是谁啊？孩子的妈。那个孩子的妈一下子知道我孩子在那里哭了，很清楚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真正的爱，只有真正的爱才能让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观察的非常非常细微。所以在这么样遥远的距离的时候，他父亲看到一个人走过来，摇摇晃晃的，然后也看不清楚，小小的一个人，但是他一眼就望出来，就知道他的小儿子回来了。他可能看到这小儿子哈，他一些习惯的动作，所以他别人没有认出来，他立刻认出来，而且这个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父亲已经在那条路上面盼啊盼的，多么盼他的小儿子回来，常常在那等候，所以他非常注意来来往往的人，远远的看见这么样一个人走回来了， 他一下看到，他知道那个就是他的小儿子，所以他怎么样，立刻怎么样，心里面就动了慈心，这边说的，心里面就动了慈心。为什么？他想啊，这个儿子啊，我这儿子怎么会把自己糟蹋成这个样子？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怎么样，舍不得，舍不得。所以圣经这边讲说，他动了慈心。结果呢，这父亲怎么样，远远的就跑了过去，就近他孩子，然后来去迎接他这个小儿子，放下自己尊严。你看他父亲，对不对？非常高贵的一个父亲，非常尊贵的父亲，这么样遥远距离，他用跑的跑过去，来去迎接他儿子，完全放下自己尊严了，不管了，跑过去就怎么样，就把他儿子这个拥抱起来，抱着景象，连连的亲嘴，什么话都不用说，接着动作就可以了解。所以我们的肢体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时候不是用我们嘴巴说什么，有时候我们的肢体语言就表达了一切。他知道这个小孩子这次回来了，而且呢，最重要不是人回来了，是心也回来了。以前人是在家里，但心已经飞出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他的小儿子心已经怎么样回来了。所以这父亲真是高兴的哈，又搂又抱又亲的哈，这就是这个故事。二十一节啊，这边儿子说什么呢？小儿子遇到父亲，他就把他心里的话告诉父亲，这是他预备好的一个稿子哈。他真是觉得说他不配啊，他觉得他不配来做这个天父，做这个父亲的儿子，他告诉了父亲。啊，当年呢，这个小儿子在分家产的时候，没几天就离家出走了啊，父亲都没有阻止啊，因为父亲知道一件事情，即使是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所以父亲只能放手，或者将来可以等他回头，到那个时候他心就才能够真正来归向父亲。所以圣经腓立门书有这么一句话，大概是这样讲的，叫做什么？暂时的失去，永远的得着。大家仔细想一下这句话，暂时的失去，为了要永远的得着。有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人的心，就是要容忍，要暂时的失去这个人，你才有可能永远的得到这个人的心。不管是在做父母的，对儿女也是如此，也不管是在谈恋爱的，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就是允许他暂时的离开，然后有一天或者他有可能永远的得到他一颗心。这个正是神对我们的态度。圣经所启示造物主，这位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极为尊贵的主，他是称为我们的神，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称他为天父。他充满了慈爱怜悯，然后天父创造了这个整个宇宙非常美丽，并且让这个自然界呢生生不息，来去造化我们，来去养育我们。天父对我们有如此的生命的恩典哦，你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他并不威吓我们，他不惊吓我们，也不逼迫我们，强迫我们去来相信他，或者来跟从他。这位天父他乃是耐心的在这边等候我们怎么样回转来归向他，可能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在那边等候。所以故事中的这个父亲啊，面对小儿子出走，他是怎么样？他是放手，但他不放弃。大家分得清楚这两个差别吗？他是放手但不放弃，因为父亲知道他必须要放手，不放手紧紧的抓住小儿子没有什么用处，已经没有用，只能放手，才能有可能他这个人，他的小儿子将来有一天他遇到挫折了，才有可能回来醒悟过来，人回来了，心也跟着回来了，这是他父亲的一个盼望。所以当这个父亲他放手让这小儿子出去的时候，终于怎么样，这小儿子在他人生处境里面遇到麻烦了， 他必须就是要在怎么样生活的实际里面呢，去经历一些教训，他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知道好歹，啊，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最后呢，这小儿子终于怎么样就醒悟了过来了，醒悟过来以后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败坏，他知道自己是很坏的一个人，居然把他父亲折腾的这个样子，当年他所做的事情，他说后悔不已啊。就小儿子是在这人生的旅途上面，是绕了一大圈以后，最后总结出来那一点点的人生智慧啊，就是说什么，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不配做你儿子。常常我们也是一样，在人世间里面，我们需要绕了一大圈子，最后呢，所得到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智慧，不需要多，一点点智慧就够了。所以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乃是怎么样，只要在一两个事情上面，最关键的事情上，我们要做对的决定，这个是要需要我们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成熟以后才了解。我们并不需要很成功，我们只需要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两件事情，最关键的事情能够做对的决定，这就够了啊。其中一个我们不能避开的，就是我们和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这位主宰，这位我们圣经所称为天父，我们和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愿不愿意回转来归向他？这是我们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你无论你在是现在在那求学，你正在找工作，你正在成家，你有太多重要事情你要做决定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创造你的是这位天父。你一生所能够做的最重要决定，没有比这更重要。你到底要跟这位神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天父是造物主，他造化我们，养化我们，他养育我们，事实上比我们亲生的父亲还更加亲，对我们有如此的恩情，所以我们称他为天父。你愿不愿意归向他，这是你人生所能够做的最重要的决定，重中之重的决定。如果你这个决定做对了，那么你整个人生的方向就是在一个对的方向上。这个小儿子就不是这样，他的前半段的人生全都错了。为什么？因为方向是错的，方向是错的，什么东西都跟着是错的。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自由，啊，他要的就是要远离他的父亲，他要这个自由。结果呢，他就绕了一大圈子，最后总算还好，他找对了方向，他来归向他的父亲。他浪费了这么多年时间，而且也浪费了那么多的钱财，最后总算他还是认识了自己是不配做他父亲的儿子，然后呢，他愿意来归向他的父亲，这是好的，这是他从圣经、从经历里面他去经历出来的啊，去总结出来一个教训啊，一个宝贵的一个智慧，就是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这是小儿子他最后得着的。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经历了人生许多的风波，经历许多的挫折或变故以后，结果就慢慢成熟了，我们就慢慢越来越明白什么，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智慧，非常简单的智慧。我们就是要怎么样，需要回转到造物主的面前来，回转到他天父面前来，谦卑下来，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认识到自己的脆弱，我们需要这位神。也许你还没有信主，你听到这里你会觉得说，这不就是懦弱吗？这不就是懦弱吗？这不是懦弱，这是因为有经历，这是成熟，这是智慧。因为我们认识到生命的本相，我们知道人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也知道自己是非常脆弱的。对于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这万物的主宰，这位神，我们称他为天父，我们是非常不配的人，居然呢，这么不配的人，他都能够愿意接纳我们，他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然后呢，他成为我们的天父。这样子，我们一旦越来越明白以后， 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有多伟大以后，以前所追求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伟大。以前所追求的是自己的高尚，现在认识天父以后，真正才了解到原来自己是渺小，然后自己也就越来越能够知道天父的伟大。原来不是自己伟大，乃是怎么样？天父伟大。人生并不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成功来去堆积出我们的价值，这是这个社会告诉我们的。你要越成功，人家才会尊敬你，你的价值是因为你的成功，对不对？但在天父的眼中，我们不过怎么样，就是天父的一个孩子。我们本身的价值要远远超过我们在世上面，在世界上面所能够得到成功。大家明白这一点吗？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这生命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所能够得到成功。世上的父母爱孩子啊，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为什么？因为世上的父母爱孩子常常是有条件性的，孩子必须要成功，父母才会爱他，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孩子说不乖或怎么样不成功的时候，你就是不喜欢他嘛。所以我们爱是非常有条件的，这就是父母的爱啊。但在天父的眼中，你我怎么样，就是一个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你我本身的价值就在这里了，而不是由我们在世上所能够得到成功来定义的。我们在天父眼中就是一个孩子，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个孩子。就像这个小儿子，他回转归向神，回转归向这个父亲，这父亲没有怎么样，父亲就完全原谅他了。所以天父的爱就是一个最纯洁的一个父爱，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我们今天做父亲的人想要学习，也只能说一点一滴的去慢慢的怎么样去接近那个而已，那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我们是很难理解的。父亲最后我们来看他的反应，看到这个事情的结局了。他看到这小儿子终于怎么样转向这个父亲了，他只有想到这个儿子，他这个时候想的是什么？他想到说，我只要做工人就好了，我不配做你儿子，但我回来只要做工人，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就好了，只是他能够想到。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父亲怎么样，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儿子在想什么或说了什么，因为重要的是这个儿子心已经归回来了，他心里面，这父亲呢心里面就满足了，非常高兴。这个父亲呢就重新的怎么样接纳这个儿子，小儿子他完全不想他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这个小儿子过去怎么样羞辱他，怎么样子的 背叛他，怎么样的离弃他，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只要这个儿子怎么样人回来了，心也回来，这就是这个父亲所要的。所以这里面就告诉了天父对我们也是如此。也许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做了很多很多错的事情，我们远离了神，远离了这位造物主，而这位神所要的没有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我们人来归向他，他就赦免我们，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了。小儿子只想要做工人就好，但你可以看到这父亲他不是这样子想。父亲马上怎么样就赠送他三样东西，哪三样？袍子、戒指还有怎么样鞋子，就这三样东西。这个三样东西代表什么？这三样东西不是一般的工人可以得到的，乃是怎么样要继承产业的儿子才能得到的。所以他父亲什么话都没说，就借着一些动作来回答了这小儿子他是怎么想这件事情。你还是我的儿子，你还是我儿子。这就说明说，天父啊，他要接纳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要叫我们做他仆人啊，只是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有个地位，我们跟神之间关系，我们是他仆人。但在永恒里面，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做他儿子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继承他的产业，这是神爱我们爱到这种程度，要我们做他儿子。 父亲呢也知道小儿子很久了，所以这饿了很久了，对不对？所以就给他宰了一只怎么样肥壮的这个小牛啊，哦、用今天的话就是什么？就是顶级的牛排，对不对？啊、哦，最顶级的牛排来招待他，大家一起怎么样欢喜快乐，一起怎么样庆祝小儿子回家？父亲说什么呢？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当小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呢，父亲看到这个儿子，他心里面呢是伤痛的，伤痛到一种程度，就是说这个儿子是死掉了，好像怎么样失去了，失去了这个儿子。但今天他看到小儿子回来了，这是怎么样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失而又得。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我想在座的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情形啊，我在猜啊，我们并没有碰到说我们孩子走丢的，有没有走丢一天，可能会最多了一天啊，没有说走丢很久，五六年以上的这样，对不对？或十年以上，我们没有这种经历，所以我们很难体会这里面这个天父的心肠是什么。当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心里面是痛到这种程度，就像孩子走失了不见了，心里面挂念他，不知道他是生是死。这就是当时这个父亲的心态，他觉得儿子他失去了，他觉得这个儿子怎么样是死掉了。但今天这个儿子回来了，那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失而又得。好，这就是这整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圣经的故事。有些人甚至不是基督徒哈，在美国社会里面呢，他也听过这个故事的哈。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哈，在人的一边就是讲到说人要悔改，要来回转；在父亲的那一边呢，就是忍耐等候，然后最后是欢喜快乐。这就是故事的中心啊。其实那个小儿子，我们刚刚说过，那个小儿子就是我们自己，然后这位父亲就是天父。圣经从来不是在传讲说有一个天堂那样的地方，然后呢，你将来到天堂以后，你在那里面享受荣华富贵，一辈子用不完。啊，一个人在那里，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实上，什么是天堂？我们今天要想的，什么是天堂？天堂之所以为天堂，是因为那里面有一位非常爱我们的父亲，就是我们称为天父的。就像今天这个故事所启示的那么样的天父，在天堂里面爱着我们，那才叫天堂。所以相反过来说，如果在天堂里面，我们的天父，我们这位神不在那里呢，那那里还在叫做天堂吗？那就不叫天堂。所以天堂之所以为天堂，是因为有这么样爱我们的神在那里。人一生的责任是什么呢？人一生的责任就是要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也看过我们一生道路的这位神。人的责任就是要悔改，就是要回转来归向他，然后让天父来引导我们走这永生的道路。有人说啊，他说他信了，信了。有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听到，你说他说信了，但他却不是用圣经的方式来相信，他相信的可能只是一个道理而已，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的道理，或者他自己发明的道理。但真正的相信什么呢？真正的相信不是相信一个道理。今天朋友们，你们来教会，我们这边告诉你们的福音不是一个道理而已。今天是告诉你的是有一位神，而且这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这位主宰，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今天要所谓的相信，就是要回转来跟他怎么样归向他，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人和心都要能够一起回转，那个才叫做相信。好，再过一周，下一周就是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讲，复活节是个最大的日子，一年。这是为了要纪念耶稣呢，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了救赎。 那救赎目的是什么呢？救赎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就像这小儿子一样带回到天父怀抱里面，和神一起与神和好。这就是复活节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它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回转，能够找到这位神。这个故事呢也告诉我们什么叫自由。我们刚刚讲到自由，也许我们中间有人可能听到这个故事，他可能会这样想，他想什么？我不像这小儿子啊，我没有放荡啊，我也没有穷到说连猪吃的东西我都吃不到啊，没有，我在这世界上我还很成功啊，我还不错，这不是我的例子，我跟这小儿子没什么关系。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呢，你就大大的误解了这故事它真的意思。这个小儿子最大的问题，他并不是在于说他出去放荡自己，浪费很多钱，败光了 家中的财产，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次要的一个问题而已。小儿子最大的问题是为了要怎么样，要追求人生的自由，就离开了父亲，离开那一位生他、养他、爱他、照顾他的父亲，这才是小儿子最大的问题。这个世界上人的光明是什么？你看这个世人的光明是什么？人为了要追求自己的自由呢，就离弃了那位创造这个世界、对人类是有情有义的这位天父。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这个小儿子是没有什么基本上的差别。我们要的是要自己的自由。我们不愿意来接受这位神呢，是因为我们不想要被他给规范。我们都要自由，但是呢，一个缺乏天父管理的自由啊，缺乏一位有情有义，而且又蛮有能力、蛮有大能的这一位神来管理的那个自由呢，那就是一种灾难的自由，是一种灾难的自由。大家知道，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法国大革命的那100年里面呢，法国人为了要挣脱这个贵族还有这个皇帝的这个压迫呢，就开始革命这些老百姓革命。革命了以后，为了要争取什么，就自己的自由然后就打倒了这个权贵。可是呢，等到他们起来以后，他们组织政党以后，他们又开始在压迫老百姓，所以一个政党又一个政党起来，不断的怎么样，都是在追求自由的。然后呢，一个比一个残暴，所以在这100年里面是非常非常血腥的，非常血腥的。所以当中有一个革命家叫做罗兰夫人，大家有没有听过？罗兰夫人她在上这个断头台的时候，她讲了一句名言大家应该都听过的。她说：“自由啊，自由啊！多少人假你的名，多少罪恶是假你的名来行。”多少罪恶是藏在这个自由的名义之下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啊！大家都要自由，但是有许多的罪恶就藏在那个自由里面。我们都可能以为自己很自由，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自由，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人怎么样？人是非常的渺小的，我们有很多价值观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去参考大多数人的想法，大家同意吗？我们很多想法都受着大家的这种局限，所以当大家一起往前看的时候，钱就是 money 那个钱，大家一起往前看的时候，说我怎么样？我在这随大流，我也要往前看。今天呢？今天是怎么样？大家都躺平，这些年轻人呢，看大家都躺平，我也躺平，大家怎么样，都很自由啊，是不是？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呢，但真实情况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参考别人的想法，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想法，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自己所想象中的那么样自由的，并没有。 圣经指出来这种情况叫什么？这种情况叫做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到坑里面去了。瞎子领瞎子，今天在网络世界也是很奇怪的一些现象。有一个人出来，其实不怎么样，但是有两三个人追捧他的时候，这两三个人追捧呢，就肯吸引更多人来去追捧。所以有些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出来，莫名其妙在网络上面就很有名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怎么样，都在水坝里。所以我们作为人，智慧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不得不去参考多数人的想法。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从这个众人多数人的想法当中能够跳脱出来，独立思想，能够有个清醒的头脑，在这世界上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天父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所以一个高举自由啊，缺乏天父管理的那种自由呢，那个是一个灾难的自由，那是一种灾难性的自由。今天在美国也是一样，到处都高举自由，这个自由也常常被滥用，以为自由是没有边界的。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在这种情况里面长大，常常也是被鼓励越来越怎么样，接受那种没有边界的自由，其中产生就产生很多今天看到的社会上很多很多问题，青少年的问题、犯罪问题等等。孩子长大以后呢，陷落在各种的毒瘾、酒瘾或者是网络色情的这些瘾里面，非常普遍。这都是为什么？这都是为了要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边界的自由。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不叫自由，那叫什么？那叫奴隶，恰恰相反，你不是自由，你是奴隶，你是做了自己私欲的奴隶，被自己的罪给捆绑，就像这小儿子一样，不要父亲，只要自由。结果呢，他不计代价出去去追求那个自由，他得到那个自由了吗？他最后是他被他自己的罪给捆绑了。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向你夸耀说：“哎呀，你这个人啊，毒品也不用，网络色情你也不去看，你没有自由，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才叫自由。”有人这样跟你讲话，你会怎么回答他呢？你应该怎么跟他回答？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才叫自由，不是的。真正的自由乃是怎么样，你不想做什么你就可以不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要有边界的自由，那是以神、以这位天父为边界的那个自由，才真正叫做自由。一个缺乏天父管理的自由呢，就是一个灾难的自由。所以小儿子的错误还不在于说他浪费了很多钱，浪费很多时间，这都是其次的。他真正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要追求他个人的自由，他要脱离这个父亲给他的捆绑，这是他的想法。结果他要得到那自由，得到了吗？没有得到，他就被整个世界、被整个罪给捆绑了。所以这就是他一切错误的根源，他离开了他这个父亲。那故事当中还有一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故事里面还讲到一个物质的丰富，跟自由相对的就是物质的丰富，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想要的。所以你要从这故事里面去听，本来天父的家里有许许多多的物质的丰富，没有问题，要戒指要戒指，要刚刚说要袍子有袍子，要食物有食物。大家看今天这位造物主把这整个世界造得多美丽，整个宇宙是多么的壮观宏伟，又把我们人类放在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地球啊，非常美丽一个地球上面。在物质上面，天父本来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十分的富足，非常非常富足，不会有缺乏，这是天父本来的心中所想的，心意他心意就是如此。所以当这个天，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位天父创造这位第一对夫妇亚当夏娃的时候， 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根本物质上面没有任何缺乏的一个地方，那个叫做伊甸园。在历史上你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西方国家，在近代西方国家，当老百姓许许多人开始相信神的时候，转向神的时候呢，国家也变得非常富强，非常繁荣。那在旧约里面也是如此，当这些以色列人开始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们五谷新酒，帮助他们建立整个社会呢变得非常的富有。但是亚当夏娃就和这个小儿子是一模一样，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要自己的自由，要脱离这位神，脱离这个天父。结果呢，他们自己就落到灾难里面去了。从此以后呢，你会看到风云变色，整个的这个地球呢就开始变成是一个有限资源的一个地方。大家承认吗？今天这个地球是不是一个有限资源的地方？人因为离弃了这位慈爱、良善、宽容、慷慨的这位造物主，人就开始变得自私、贪婪，这就是世界。今天看到世界就是这样子，大家怎么样彼此伤害，然后去竞争那个有限的资源。我们都承认现在资源很有限，大家都要去抢。这个恰恰与天父的心意、与天父的性情呢是完全相反过来的。天父是造物，他绝对有这个能力可以把这世界创造的怎么样完全的有无限资源的一个地方。事实上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将来到天堂里面，那里就是一个有无限资源的地方，人不需要一点不需要去抢夺什么。而且天父的性情是什么？他的性情就是慈爱、良善、宽容、慷慨，这就是天父的性情。他也要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成为怎么样？成为慈爱、成为良善、成为慷慨、成为宽容的人，这是天父所希望看到的。但今天很不幸的，整个世界都改变过来，相反过来，当人类要追求自己的自由，结果我们就落到跟这小儿子一样，把事情都给搞坏，整个事情都变坏了。其实这小儿子就是我们的光景，也是世界人的光景。我们的确也得到一点点自由，但是那个是一个没有天赋作为边界的自由，那是一个我行我素的自由，那是与这位造物主、与这位神独立开来的自由。我不需要你，我自己干我自己的事情，我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自由。而这种自由就是一种灾难的自由，给这种社会带来灾难，最后呢也给我们的自己带来灾难，也给我们的下一代带来灾难。因为大家都不认识神，这社会上面那么多人，大部分人都不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就彼此影响。大家往前看我就往前看，大家躺平我就躺平，大家用别人的价值观作为参考来决定我们的价值观，瞎子领瞎子就一同掉到坑里面去了。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故事。我们人太渺小了，我们人怎么样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就是天父的引导。如果没有天父的引导，我们就怎么样非常的容易落入到欺骗里面去，然后呢就做出一些自己以为对自己有益处但实际上却是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这位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大能、有情有义、慈爱、良善、宽容、慷慨的神。我们的自由是以他为边界的，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怎么样放心的交托给他，让他怎么样来引导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故事中的这个父亲他是放开来的，但他没有放弃，对不对？他没有放弃他小儿子，他没有放弃这个盼望，他的小儿子将来有天会回来。我们呢实在要从这个父亲身上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我们对我们自己孩子 很多时候我们是该放手的时候我们是不肯放手，然后呢不该放弃的时候我们却放弃了，明白吗？我们有时候不该应该放手的地方不放手，抓得紧紧，但确实有时候呢不该放弃的时候我们放弃了。故事中这位父亲他是放手，但他却没有放弃，因为他知道暂时的失去为的是要永远的得着。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父亲节，我们自己在座的，特别是在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可能心里面呢常常有些亏欠，觉得有时候对自己的孩子管教过度了，之后呢又后悔不已。我们常常的在父亲的身上呢看到许多缺点，但是呢等到我们自己做父亲的时候，我们又在重复那些缺点，就这样一代一代的。所以如果我们父亲伤害了我们，我们又怎么知道说我们不会去伤害我们的孩子呢？所以在这一代一代的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去打破那个循环呢？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呢，我们找不到，没有什么学习的榜样，但是在天上我们却知道我们可以找到，就是那位隐藏在这个你看到的大自然，这么美丽的大自然背后的那位神。因为那位神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神，他把他自己的美丽，他也把他自己的丰富，把他自己的慈爱完全的借着的大自然向我们表达出来。这是天父的世界，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他有能力，他有智慧，他慷慨，他良善，他有宽容，他耐心的等候每一个人来回转归向他。只有等到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才能一点一滴的怎么样，慢慢的从他那边得到了那个更新的生命，我们里面呢开始拥有他的性情。这个时候我们才慢慢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父亲。虽然说好父亲，其实你做母亲的人也是一样，也可以从这位天父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很多的榜样。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最后说，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样一位父亲天父赐给我们生命，又爱我们，蛮有智慧，蛮有怜悯，又慷慨，又这个宽容，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拒绝他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宁愿去参考大多数人的想法，一起怎么样走入到一个错误的方向里面去，还是我们要寻求这位神，这位有智慧蛮有大能的神来引导我们走人生的方向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呢？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在座人，我们都能够早早的怎么样保得神的慈爱和丰富。所以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心都能够来归向他。好，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唱刚刚那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叫做天父的世界。天父世界，这里面讲到天父世界是非常美丽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位神是怎么样爱我们，树木花草整个大自然都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神，让我们心来归向他。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